亲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唯有你的名是我们应当尊崇啊，应当仰望，主啊，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啊，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当我们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哦，主耶稣，我们就在你的里面能够超越啊这世上的一切啊，能够来进入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丰盛和奇妙的里面啊，主啊，我们也相信。啊，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哦，主，你生命的话语就要将那活水倾倒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再次啊被你来洁净，被你来释放，被你更新和充满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大家都很谦卑啊。因为这坐的都很靠后哈，这又不是教堂，这个教室哈，生怕被点名哈，啊，其实你坐在哪里都能看得见的，啊，所以要不要换换位子啊？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牧师一般都坐在哪里啊？没有牧师没有坐后面的，坐第一排，为什么？第一排充满了恩高哈，对不对？要不要往前坐坐？啊，挪一挪，挪一挪，哎，有的时候我这眼神也不好了啊。咱争取进行目光的交流啊，没了，再挪挪，再挪挪。哎，这想到了一句话，什么？这个听命和顺服的怎么样？还是少哈、啊。哎，然后这牧师呼召了两次啊，都没动哈、啊。我们希望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动动哈、啊。我们现在进入圣诞的季节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分享。这个圣诞的我们的一个常常有的一个经文哈、啊，就是以赛亚书九章啊，刚才我们啊这个最熟悉的就是第六节啊，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人生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那么这里特别的讲到啊，这一位诞生的婴孩啊，当然这是以赛亚啊，在旧约的时代哈、啊，他说将来会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啊，这一位婴孩已经为我们而生了，就是降世为人的啊，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和平的君啊，今天我们特别的讲到这一个和平啊，这和平和平安啊，它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它希伯来文什么文吗？怎么说？和平平安没听说过吗？ Shalom 嘛，对不对？应该听过哈， Shalom 啊。那么今天当我们讲到啊，他有的说这中文翻译啊，有的是和平，有的翻译成平安，大概意思啊都差不多。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有和平啊，有平安啊，我们祈祷自己啊的生活有和平有平安，我们为别人祝福也希望有和平和平安。那么什么是和平和平安啊？当你在为自己祷告为他人祈求和祝福的时候，你说啊，愿神给你和平，愿神给你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勇敢地讲出你心中的理解，没关系。大家有没有为自己求过平安啊？有。有为别人也求过平安吧？有。那什么是平安啊？你求的是什么呀？你的心中你想要的是什么呀？你说平安，你的心中的意念，你的认知是什么？没灾没难。还有吗？啊？心中平静。还有吗？没有意外，喜乐，还有吗？反正意思大概都差不多啊。这个凡事顺利啊，这个真的就是平静安稳哈、啊。但是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很多的先知都在讲啊，平安啊，神赐给我们平安啊。但是神常常讲了一句话，当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讲啊，但是他常常会讲说什么？他说哪里有平安，哪里有平安。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十二月份了啊，这个圣诞的季节啊， 我们以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啊，我们会有平安，如同刚才所讲的这第四节，他所负的重担啊，肩头上的杖啊，欺压者的棍都已经折断，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滚在血中的衣服都被当作柴火燃烧，然后呢有和平有平安了。但是问题是，今天人所负的重轭，肩头上的杖，欺压者的棍，有被折断吗？今天的战士啊，他们所穿的衣服啊，他们的兵器有被焚烧吗？啊，那么就想起了我们刚才问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有平安吗？啊，今天这个早上我起来，这个看微信哈。然后就看到一个消息，啊，今天我们是温哥华的这个主日嘛，哈，但是大陆已经是周一了，是吧？啊，周一了，啊，那么在大陆主日的晚上啊，这个成都啊秋雨圣约教会啊就遭到了大抓捕啊，这个牧师、长老、执事，很多弟兄姊妹在家中啊就被警察抓走了啊，基本上每一个家庭哈都去了十多个警察。这个基本上有，你看着这个消息的时候，基本上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概念，什么全城大搜捕这个概念啊，在主日，在圣诞的季节啊，神的教会，神的儿女被抓捕，有平安吗？没有平安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看到战争，看到各种的混乱啊，看到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啊，看到各种的欺压，有平安吗？没有平安。那么当圣经讲说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和平？那么和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想到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刚才圣经里也讲到了，没有战争啊，没有逼迫啊，没有了冲突，没有了忧愁和痛苦，一切都是和谐的啊。虽然圣经是这么讲，但是跟我们的真实的世界，跟我们真实的经历是完全相反的啊。而且刚才第四节第五节这一段是跟耶稣基督降生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耶稣降生已经2000多年了，这个平安和平仍然是没有的。从耶稣基督降生以来到今天，甚至到明天和将来啊，我相信都没有平安，都没有和平，对不对？都会有战争冲突，有忧愁，有痛苦啊，有逼迫，有欺压。所以我们要再次思想，那到底什么是和平，什么是平安？耶稣说他是和平之君，却没有和平，对不对？没有平安啊！甚至到今天2018年啊，12月，对不对？9号，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被抓捕，为主摆上他们所有的一切。那么平安和平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要来了解啊，这个沙龙是什么意思。沙龙的意思啊，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所期待的，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但是呢它不是它最重要的核心的含义啊。就像刚才所讲，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的现象，那是不是就真正的没有和平和平安啊？那么神的应许，他的预言是不是就作废了？那么沙龙在圣经的当中是和平和平安的意思，那么什么是沙龙？沙龙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Make complete 是什么？ To restore 啊。所以在希伯来文这个沙龙是什么意思呢？一块砖头是完美的，它叫做沙龙啊。用这个砖头建了一个墙，是没有缝隙的，是严丝合缝的建起来的一个墙，这叫沙龙啊。沙龙不是说单单的双方不再打仗，放下自己手中的武器叫做沙龙。沙龙是说什么？征战的双方能够怎么样成为朋友？ 有一个新的关系的产生，叫做沙龙。所以当圣经讲到沙龙的时候，讲到这一个和平平安的时候，它不是讲到的我们所经历一些的外在的现象，它讲的是什么？我们里面成为完全，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得到了恢复，这是真正的平安。所以当以赛亚书九章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带给我们和平的时候，他不是讲的这世界上没有战争了，他讲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罪恶没有欺压了，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赦免，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甚至因着他的死里复活，我们再一次能够领受一个真正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什么？叫做重生，啊，再次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一个心意。而且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回到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这才叫做沙龙。所以当我们好好的来思想神的心意，思想神的应许，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理解和认知怎么样，其实都是有所偏差的。在这一个仍然被仇敌所辖制的世界的当中，怎么可能有我们所想象的和平和平安呢？不可能的。耶稣基督来了也没有说你们从此就无忧无虑了，啊，好像在地如同在天了，没有的。耶稣说我给你们平安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耶稣说我给你们平安是指的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回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能够认识他，能够经历他，能够属于他，这是平安。所以我相信虽然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和弟兄姊妹被抓捕，但我相信他们心中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因为他们得到自由，而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里面，他们因着耶稣基督，他们有了新的生命，他们有新的位分，他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的目的是什么呀？他的目的就是要接我们回家的，啊，接我们回家。因为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暂时停留的一个居所，啊，那么用圣经的话语讲我们是什么？客旅过旅寄居的，对不对？啊，经过的，啊，我们不属于这里。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就讲到了，讲到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忧愁呢？因为在世上所经历的，我们所看到的，啊，跟我们的期望是不同的，是相反的，是有矛盾和冲突的，所以我们会忧愁。但是神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干嘛？不是停留在我们这里，啊，不是让我们在这地上感觉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啊，我们有神的祝福，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不是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带你们回家的，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呢？说知道那一个道路是什么，如何的回到神那里去，如何的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这是很多基督徒都常常背诵的一个神的宝贵的一个宣告。但是他后面讲什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是你们借着我要回到父那里去。然后二十三节耶稣说什么？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我父也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耶稣说，我来了，我成为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为你们打开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是要干嘛？让你们回家的，让你们知道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家。我们读四福音书啊，尤其是四福音书，因为它直接的记载了耶稣的言行啊，当然不是所有的啊，但是很重要的啊，都记载下来了。那么，当我们来看耶稣，尤其是他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细节：耶稣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啊，神不会有虚谎啊，他也不会有诡诈，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宝贵和真实的。所以当耶稣在讲的时候，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比喻，那就是个比喻，用一种现象，一个事物，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更加本质的一个事物，对不对？耶稣说，我给你们讲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啊？我给你们讲天国什么好像是什么，这好像什么，就是一个类比，一个比喻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比喻的时候，他讲的都非常清楚啊，这个好像这是个比喻啊，让你们能够明白啊，一个啊你们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的、无法明白的一个真理比较深。那今天我用一个浅显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帮助你们明白，这叫做比喻，打个比方。但是当耶稣没有讲到比喻和比方的时候，那都是真的，那都是真的。所以耶稣这里没有说，我给你们打个比方，我给你一个安慰啊，你们感觉好像天上会有一个盼望，有个家，不是的。耶稣说什么？真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真的我回到天上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来了就是要让你们知道那一条路在哪里，而且呢，我会再来接你们真正的进入永恒。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那个平安的所在，是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不在这地上，我们的平安也不在这地上，是在天上，是在神的应许，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这些话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我们都会读到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讲到，但是这些的话是否真正的扎根在我们的心中？这些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盼望？是不是我们心中平安所在的根基？今天很多人求平安得不到平安，为什么？因为那里是没有平安的啊！你烧了头炷香是没有平安的，你凡事顺利仍然是没有平安的。不管我们怎么样子来渴慕、来追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的。为什么？所有的一切不在这地上，而是在天上。耶稣来了，他没有说我要将这个世界变成天堂，他反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天地都要怎么样被废去，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天上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了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使我们罪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跟神恢复关系。为什么呢？使我们能够回家，使我们能够回家。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不单单的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住处，而且呢，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成为了家。所以当我们讲到家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但是人不是单独存在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这里的有没有夫妻的举下手啊？配偶都在吗？夫妻都在的举下手，都在的举下手，挺好的哈。这个有的孩子也在哈，我看到了啊。那么你们能不能说这是你的家呀？那属灵的家哈，比如说这个你们是一对吧，对不对哈？这个先生弟兄在外面呢哈，然后太太姊妹在这儿呢，说该来到我这儿来，我们回家了，你会这么说吗？不会，对不对？那个家虽然是因为着人 而才得以存在，但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物质的一个居所。所以耶稣首先讲什么，我去天上为你们预备了家了，那是一个真正的物质的一个居所，真正的一个存在啊。但是呢，即使我们有了这个房屋，有了物质的居所，如果人不在里面，仍然不能够成为家，它只能够成为一个房屋，对吧？那只是一个控制的，一个闲置的，没有生命的啊，没有温暖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房屋而已。所以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你不能说啊，这个一个家里的啊，先生太太孩子父母都在了，这就是家了？不是的。你们一起去逛商场了，你能说这商场是我的家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你到哪里说我在这个车站了，来我们回家，到我这儿来回家吧，那不可能的。即使你们有了人，你们全家人都在一起，但是没有你们的居所，仍然不能叫做家啊。那么这二者一定是什么同时存在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真正的预备了天上的一个物质的，天上不是一个虚幻的，是真实的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房屋是一样的，只不过材质不一样，荣耀不一样。那么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家，那么是最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啊，我们成为了神的家。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就讲到，基督作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了。啊，这个家需要一个居所，更加的需要家里面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讲到，我们双方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将来要在天上相聚，我们在天上有真实的家，我们在天上也成为了神的家，我们成为了一家人。这所有的一切怎么样，都是发生在将来的，都是发生在天上的，不是发生在地上的。神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真实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平安所在，不是在这一个世界，不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今天会有一种乐观主义，什么是乐观主义？相信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啊。有的时候我听到有基督徒祷告说，神啊，你来祝福，让这个地震少一点啊，让灾害少一点啊，让这个世界啊都蒙到你的恩典啊，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啊。那么我听到这样的祷告，我是没办法阿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直接与圣经神所宣告的相反的。神说什么？当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会越来越多的战争，越来越多的瘟疫，越来越多的饥荒，越来越多的地震。你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好呢？只能越来越坏，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这个地方能够变成天堂，不是的。我们看到的加拿大是越来越像天堂，越来越像地狱，越来越像地狱。欧洲越来越像天堂，越来越像地狱，越来越像地狱。中国越来越像天堂，越来越像地狱啊，越来越像地狱。这个世界神讲的非常清楚，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黑暗。那么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在这个地上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什么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那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也称为神的家。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那是我们的盼望，是呢我们真实的归宿。但是讲到这里，我们仍然想，那是我们一个永恒的归宿，但是我们没有现在要离开这个世界啊。啊，如果现在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那当然很好，很感谢神啊。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圣经的当中，不管旧约新约，所有的圣徒们都有一个祷告和呼求，什么主啊，愿你快来。为什么？当主来的时候，真正的就实现了永恒的平安了，啊，我们就真正的回到神的家中了。但是不管历代的圣徒如何的祷告和期盼，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还没有再来呢。那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各种的苦难逼迫，各种的压力，各种的黑暗和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坚持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
我们在那一个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平安和我们现在的痛苦的当中，我们如何的找到这个平衡点，我们如何的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直到我们在将来进入神的家。那么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在这地上和天上的一个衔接的里面，就有一个点就非常的重要，这个点是什么？地上神的家。这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在这地上神仍然给了我们一个短暂的一个家。这个家不是你在温哥华的居所不是你的别墅，不是你的豪宅，不是你的公寓，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延误了，你也可以知道，这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就是他们的一个互动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该怎样做，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想从地上真正的进入天上，我们从现在的一个客旅能够真正的回到神的家中，那这一个中间的一个衔接点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在旧约神的圣殿，是神所设立衔接短暂和永恒，衔接地上和天堂的一个连接点。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确信，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进入神永恒的家，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家，虽然是短暂的，是临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地上，教会就是神的家。当然了，它有一个双重的含义，在天上将来仍然是神的教会。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教会的概念不单单是在地上的，在天上仍然有教会神的儿女复活以后奉主的名聚集，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要想得到力量，我们要想得到帮助，我们要想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能够坚持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那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成为教会的肢体，成为教会的生命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只有我们持续的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确定，不管是地上和天上，我们不会与他分离那么最终的我们的家，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天上神的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应许和宝贵，就是在启示录21章，神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也就是现在的天和先前的，也就是现在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9章那里的经文，神说不再有欺压者的恶，不再有那些逼迫你的棍，不再有各种的重担了，所有一切的战争都要停止了。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启示录说在新天新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就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悲哀哭嚎痛苦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因为万物都更新了，天地被更新了，我们也被更新了。所以我们读到最后，我们读到启示录，我们读到神一个直接的宣告，我们才明白，原来以赛亚书9章的预言不是说耶稣基督来了就有平安，而是说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平安在哪里。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预备了道路， 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得到这个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当主再来，当新天新地降临，当上帝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平安就要变成真实，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永恒。所以我们的家，真正的家，我们真正的平安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在他的真正的执政掌权，甚至一个最完全的一个状况，就是新天新地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祷告平安，我们在想寻求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有一个期盼啊，一个错误的一个期盼，凡事顺利，凡事亨通，无灾无难，心想事成，这不是圣经讲的平安。圣经讲的平安，首先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平安，圣经讲的平安是我们恢复跟神关系的平安，圣经讲的平安是将来永恒的平安，在上帝的家中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地上，感谢神赐给了我们救恩，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已经受死，已经复活，已经回到天上宝座那里，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然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所盼望的是那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的认知就会被改变，我们不会变为一个成功主义者，不会变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不会变成一个阿 Q 自我的麻痹主义者。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那就是在现在的痛苦和将来的荣耀之中得到一个平衡啊，像历代的圣徒，哪怕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肤浅意义的平安，他一生怎么样饱经患难，对不对？经历各种的痛苦和忧愁，最后为我们忍受羞辱、鞭打和刑罚，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父神隔绝。他哪里有我们所想的平安呢？他没有。他被他的门徒所出卖，对不对？被那些领受过他恩惠的人所定罪，他哪里有这世界的平安呢？没有的。但是他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他与父是合而为一的。他知道他经历死亡要得到荣耀的，他要回到天上那里去，为我们预备道路，为我们预备真理和生命。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祷告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祷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为弟兄姊妹，为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来求平安的时候，我们求的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求的那首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可能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在神学上的一个观念，神学的观念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影响到我们的具体的一个选择。如果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那所有的只有无尽的黑暗啊，你是没有盼望。以弗所书讲的什么？在世上没有指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你没有神，你所有的都会是绝望。那么这样的一种对真理的认知，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也活出一种真正的平安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虽然没有真正完全的平安，但是我们在追求啊，我们在渴慕，我们也在我们有限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流淌出来。那么首先我们要操练的一个就是什么？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祝福，有一个平安的祝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韩国的基督徒做朋友的啊？金牧师啊，对，算，哈哈，算。那除了金牧师还有吗？生活的当中你有朋友是韩国基督徒的有吗？有的有哈，有去过你们家吗？韩国的基督徒的朋友去过你家吗？ 有啊，他去你家，姊妹可以谈一谈他去你家这个过程，开始肯定敲门嘛，对不对？一敲门，对啊，这个在吗？我过来来探望你了，对不对？应该用英语讲的吧？国语，你说的不是金牧师吧？啊，那行，敲门说这位在家哈，然后你把他迎进去哈，然后后面就发生什么事情？请他进来，然后呢？脱鞋，然后进屋，然后呢？问好，然后呢？然后呢？做完了就喝茶，就聊天了，就聊天了。是你去你家的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吧？可能这有点不同哈，因为我认识很多的韩国的基督徒都是牧师啊，那可能还是有一点不同哈。那么我这个经历过一些这个韩国的牧者哈，来到我们家，当然开门敲门啊，在家吗？来进来进来哈，这个问候还、哎、怎么样？最近挺好的，挺好的。然后请他们什么入座嘛，对不对？要坐，哎，坐吧坐吧。然后他们一坐下，干嘛呢？他们就闭上眼睛祷告。祷告什么呢？我开始也挺奇怪，怎么一坐下就先祷告了呢？你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需要，祷告什么呢？我就问了，他们说祷告什么呢？他们祷告得平安，让神的平安充满在这里。他们祷告完了啊，才聊天，才喝茶，才吃东西啊。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家中，坐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求平安啊。当然，这个平安不是说刚才我们讲到了，不是我们所讲的那种的平安，而是真正的认识神的平安。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旧约和新约啊，我们可以看两处神的一个心意。撒母耳记上25章啊，这里当然了，如果看上下文是讲了大卫啊对这个拿巴，对不对？那一个故事的过程哈。但是这里呢，就大卫就讲到了一句话啊，我们今天可以引申出来的。他说：“你们要如此说，愿你来年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啊，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么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一个求平安，跟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求平安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上帝的里面。啊，那这一个平安不是单单的是说你五谷丰收，啊，凡事顺利，而是什么？你在主的里面得蒙保守，你在主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那么路加福音10章也讲到了，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无论进哪一家，首先就要说什么？愿这一家平安。啊，我们仍然再一次强调，你不是说主啊，让这一家心想事成，有病得到医治，没工作的找到工作啊，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但是呢，这是一个最外在的、最表象的一个平安。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沙龙是什么意思？是得到完全，得到更新，啊，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求的平安，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不管去哪一家，说那平安是什么？愿神的平安临到这里，愿这一家认识耶稣基督。如果这一家是个基督徒，愿这一家更认识耶稣基督。愿这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或非基督徒的家庭，他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我们所有的话语，我们所有的鼓励和造就，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仍然是专注在这一个世界上面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什么？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钱财，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世界的。那么耶稣讲了，你拥有全世界了，当你的灵魂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能得到什么？我们的祷告是否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不是渴望新天新地？我们是不是渴望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我们是不是渴望？今天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罪得赦免，当然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这个如果真的我们要寻求罪得赦免，应该是一开始就寻求罪得赦免，不是我们唱完诗歌， 那我们的一个假设什么，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已经是得到赦免了，你已经认罪悔改了，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第一件事情就应该什么，求平安。什么是平安？罪得赦免的平安。我们来到圣殿的当中，我们不应该先彼此的寒暄问候的，对不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在主日最重要的不是彼此的问安，这可以在小组的里面啊，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打电话关心探访都可以，但是当我们来到圣殿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要来敬拜耶和华的，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怎么样来用一个词叫朝圣的啊，来寻求神的。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首先就应该安静预备我们的心，那么安静预备我们的心，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就要认罪悔改，叫认罪悔改啊。我们认罪悔改得到平安以后，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知道我们的敬拜神会悦纳，不是在罪恶当中的敬拜，不是在罪恶当中的祷告啊。所以求平安，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平安啊，真正的平安是在哪里。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操练，我们可以慢慢的改变，养成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习惯。你去弟兄姊妹家中啊，哎，我来了，对不对？来，请坐。一坐下，先闭上眼睛。如果是基督徒都很熟悉，你也可以开口的祷告，主啊，愿你的平安降临在这里，啊，让这家的罪得到赦免，让这个家能够这个真正的认识你，越来越多的爱你、渴慕你。愿你的平安降临在这里。祷告完了，再吃喝聊天。啊，我们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每一次有韩国的这个牧者啊，这个因为基本上我接触的都是牧者层次的，来到我家中，真的来到我家中，第一件事情，进了门一坐下就是求平安，求平安，啊，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非常让我感动的啊。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操练以后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操练啊。我们刚才讲到那一个表象的。啊，那个外在的平安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什么它不是根本。如果没有罪得赦免，没有认识神，你外在的都不存在的啊。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扎根在主的里面，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得到他的洁净，得到他的更新，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在永恒的里面，虽然这地上不是天堂，我们仍然会经历有限的不完全的外在的平安。那外在的平安是由他一个本质真正的平安而涌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我们真正的扎根在主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祷告，就如同有些弟兄姊妹家中会挂一个匾额，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啊。他不是说挂一个护身符啊，以前挂一个八卦镜，现在不挂八卦镜了，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有了这个牌子你家得保护了，不是这个概念啊，那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个迷信，而是这句话会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子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来靠近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所以虽然我们真正的和平的家是在天上啊，在这地上我们有一个真理的家，一个平安祝福的家是教会，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追求祷告和经历神的平安。那么和平之家啊，它其实就包含了两层的含义，家中有平安，因为我们的家是和平之家，就有沙龙啊。那么再颠倒一下次序呢，因为有平安和沙龙才会有家啊，有了这个家，这个家里面有平安和沙龙，因为有平安和沙龙它才能够成为家。也就是说，如果家中没有平安，这个家也就不能成为家了。这个房屋仍然在，但是人的关系就已经破裂了。人的关系破裂了，那这个家也就不存在了。啊，那只是一个废弃的啊一个居所而已，一个无人居住的一个破碎的啊一个所在。那这个家就没有平安，没有沙龙，反而充满了痛苦。那么今天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的状况很多啊。如果没有了平安，也就没有了家。那么圣经当中有一些的经文啊，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提醒啊，我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总结了。 箴言十五章十七节讲到，有爱吃素菜，强如香恨吃肥牛。他那个要点是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家中，最重要的不是你的物质，而是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爱。当我们来到家中的时候，这个家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一个避风的港湾？但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家中受到伤害比在外面受到伤害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外面都是外人，你的工作怎么样子你都不会很在意的。但是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伤害是从家人而来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认识耶稣，我们的生命还在罪恶的里面，或者是我们仍然被罪性所影响，所以我们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当中，有意或无意的里面彼此的伤害。而如果我们不能够解决这个罪，我们没有寻求神的赦免，没有彼此认罪悔改，那这一种的仇恨，这一种的纷争，这种的伤害就会破坏我们的关系。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认为青少年就应该叛逆？这是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一个概念，也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有叛逆？因为你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了，父母不能够理解你了，对不对？叛逆嘛，就是你要走了，对不对？为什么会走？因为有矛盾。为什么有矛盾？你思想观念所有一切方面都有矛盾。那当你有矛盾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爱了，没有理解和接纳了，也就没有平安。如果没有平安了，他也就不是家了。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宁肯离开这个所谓的家，去外面找一个能够接纳他的地方当然很可惜，能够接纳的常常是充满了罪恶的地方，对不对？罪人接纳罪人，义人却不能够接纳罪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尤其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包括夫妻之间也是，都会带着一种审判，因为自以为义，因为以为自己是对的。我们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直接破坏了家里的平安。所以箴言二十一章十九节当然不是讲的姊妹这个虽然可能普遍来讲是概率大一点但是很多弟兄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他说什么？宁可住在旷野之地。箴言不单单是这里讲到，他讲到了很多，还讲到什么？宁可住在房屋顶上的一个角落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房屋它不是我们的尖顶的，是什么？很多都是平的，对不对？在一个角落里面，那怎么样？都不与争吵易怒的妇人同住也就是说，也可以说不与争吵易怒的弟兄丈夫同住，都是个同样的概念。那是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了平安的重要。如果你争吵，你在这个家中有愤怒，这个家已经不是家了那会带来伤害，会带来隔绝。我们不是为人的罪行找一个借口，但是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反思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那一个破坏的一个源泉我们不是说你就是怎么怎么样子来定你的罪，不是。但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罪不是在建造我们的家，而是在破坏我们的家。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好的可能真的也是好的事情，不一定是那种的罪恶概念，但是可能你的认为好的事情也可能破坏这个家，使夫妻之间的关系疏远，使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疏远举个例子，事工很好的，对不对？但事工会破坏你的家的。如果你没有摆正家庭和侍奉的关系，你没有摆正事工和亲人的关系，你都会带来很深的一个破坏的你觉得我在为神工作了，但是呢，你会看到神给我们的第一个职责所在的，给我们第一个祝福所在的这个家没有得到建立，我们就要反思哪里出错了这个我有真的见到这个也是很熟悉的这个比较追求，不是我们教会的比较追求灵恩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这个参加各种特会追求讲方言，追求先知的恩赐这个回家这个骂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够理解，这一个人每天追求圣灵充满，你怎么还能骂脏字呢？而且骂的是自己爸爸妈妈，还动手。 我在想，当你这样子表现在你的家人的面前的时候，甚至表现在你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面前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来看待你的信仰？他不会认为你认识着上帝，不会认为你得到了平安，反而会认为你什么？你是不是加入邪教了？对不对？啊，你说你爱耶稣，难道就这么对待你父母吗？圣经的十条诫命第一个不就讲的要尊荣你的父母吗？对不对？他圣经的不是讲你要孝敬父母啊，他讲的是要 honor 你的父母的，啊，父母是有可能有错，但是难道儿女能会因着父母的错就这样子，啊，用恶言恶行来对待自己的父母吗？啊，虽然你可能事后会悔改哈，我做错了，但过一段时间又这样子了，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的事工，不是因为你所谓的属灵的追求啊，你在教会当里面的奉献是成为我们破坏我们家中平安的借口，在神的面前是不成立的啊。因为我们都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优先的次序，在中心的和全部所有的是上帝自己，那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家。神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家中没有见证，我们不能够治理好我们的家，你也没有办法治理教会，没有办法在教会的当中做见证。所以在老一辈的神的仆人当中，如果家里有问题了，他直接就辞职了。啊，不是因为我犯罪了，是因为我没有教养好我的儿女，是因为我和我太太之间关系出了问题，我立刻就辞职。因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见证来带领教会了。但是今天情况不一样了哈，我们都认为这个个人什么很多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不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所专注的讲的一点是什么？我们的家是不是和平之家？我们是不是要建造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和平之家？不管这个人在什么样的罪恶的挣扎的当中，当他来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是可以被理解的，被接纳的，不是认同，是被接纳，可以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和更新的，这才是家。所以在家中应该没有论断，没有审判，有的是爱，有的是关心，有的是陪伴，有的是祷告，这才是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我家之主的概念。好，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家中的关系都要降服在主的面前，以主的真理、主的心为我们的核心。我相信这样的家，那就是一个荣美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这个家，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的家，我们才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来渴望那一个永恒的家。所以这不是一个神学，而是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即将要来庆祝啊，这个当然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日子哈，来在这个季节啊，有一个时间再次的感恩神的儿子为我们降生的时候，我们要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啊。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我们的祷告会是什么啊？我们怎么样子在这地上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啊？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罪恶的里面，在我们的痛苦和挣扎的里面，你赐下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为我们赐下了真正的平安，就是罪得赦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而是在永恒的天上。同时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与你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的当中来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彰显出那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啊，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常常的亏欠和伤害了我们的家人，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我们都常常的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也再次的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主啊，求主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的家能够成为和平之家，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地上成为你的家，使我们真正的知道 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在走向通往天上荣耀之家的道路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